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通过修改稿件，在法中熔炼》，作者洪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9日。我是1996年随母亲一起得法的修炼者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。2013年，本地协调人让我负责修改当地同修的交流稿件，这一做就是八年。因为有许多老年同修大字不识或提笔困难，所以部分稿件需要以他们口述我来整理的方式完成。八年间，随着外出奔走写稿改稿，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一开始我认为这是帮助同修的义务，现在我意识到每篇稿件都是一个正实法的小项目，投稿人的叙述是在配合项目，我的记录与组稿也是在配合项目，大家相互配合，为的是一个个小项目能成功面试，向众生展示大法的美好，给同修带去更多的借鉴。即使稿件没能被采纳，参与的过程对彼此也是一种熔炼。下面我把自己参与改稿项目后身心在法中熔炼的过程交流给大家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改稿之初的当头两棒。开始参与改稿时，我接到的大多是手写稿，而且内容参差不齐，字迹有好有坏，我需要先认真地辨读内容，再逐字逐句地输到电脑里，好不容易可以做修改了，才发现文章里有许多重复和多余的片段。就这样，敲击好的文字又被我大幅删减，一来二去浪费了不少时间，我便在心里抱怨，就这么两件小事还写不明白吗？我有改稿的经历都能重写一篇了。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是在去我的急躁心，只把改稿当作任务一样机械地去完成。某天我好不容易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改出了两篇文章，并让母亲拖到 U 盘里交给协调人，结果由于母亲的操作失误，文件读取异常，而且无法修复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脸一下就绿了，联想到电脑里没有备份稿，半天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，我开始气愤地指责母亲。结果母亲不但没有歉意，反而轻描淡写地说，稿子没有就重写呗，至于把你气成这样？听了这话，我感觉血一下冲到了头顶，整个人瞬间失去理智，我愤恨地对母亲说，谁爱写谁写，反正我不管了。眼瞅着矛盾一触即发，协调同修却没来安抚我，反而站在母亲一边，半开玩笑地说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咋这么任性呀？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气得我摔门离去。走在路上，负面的情绪反复冲撞着我的内心。到家后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意识到要对自己接手的稿件负责，于是掏出那两份手写稿，重新敲打起键盘。过程中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，比如，打字前应该先删减文章内容，转移文件前应该先在电脑里备份一遍，这样才能做到省时省力，万无一失。正因为我做事缺少章法，才造成了稿件丢失后只能重新输入的局面，这是自己没有责任心造成的，怎么还能向外找呢？想到这里，我那颗沸腾的心逐渐变得平和，思绪也回归理性。再次重写那两篇文章时，不但不觉得累，周身反而充满着一种温暖的力量。就这样，稿件陆陆续续地发走了，过程中我在面馆里与协调同修再次相遇， 这一次，他就稿件的修改方式与我进行了切磋，并提出了两点建议。一是经过我修改后的文章，题目起得过大。二是文章内容和措辞像在套用模板。我听后在心里嘀咕道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有些文章连不成句，就算了，还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，光调整语序，理顺逻辑，就得花费不少功夫，有时还要加写段落，把零散的碎片穿在一起，模式单一又如何？最起码成型了，语言也规范了。心里这样想着，嘴上也跟协调人做了辩解。但回家打开电脑后，我开始不是滋味了，觉得同修说的一点没错。修改后的我的文档就罗列在文件夹里，一眼望去，题目起得确实夸张，比如神级大显震天地，文章内容可能只是果农跟果树说话，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后来果树没打农药，照样不生虫等小事。这些平时的生活片段显然更适合搭配简明扼要的标题，帽子扣得太大，反而有种盛名之下，其实不服的滑稽感。再比如有的文章，虽然写了一些老土话，但却活泼生动，让人透过这些文字就能感受到当事人的淳朴。而我把它们修改成书面语言后，这些亲切感就统统消失了。意识到这些问题后，我的思维一下被打开了，我开始领会到改稿非小事，也需要运用智慧。之前的我觉得自己的认知是绝对正确的，现在看来，同修们质朴的语言才是打开读者心灵的钥匙。我应该保留他们纯真的话语和主体思想，而不是为求规范，把所有文章都修改得像流水线作品。第二部分，拖延后的忏悔。最近几年，明慧网的交流变成了一年两次，一次是五一三征稿，一次是法会交流，稿件的需求量持续增加。协调同修为了分担我的工作量，不但自己参与了改稿，还额外安排了同修把手写稿打成电子版再转交给我。没想到任务减轻后，我的惰性开始滋生，改稿时不再争分夺秒，反而先去忙人中琐事。母亲催促我，我却不以为然，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没想到待改稿件在最后的几天纷至沓来，让我切身体会到拖延带来的苦楚。我连续多日每天忙碌到凌晨，最后终于压线完成了任务。按理说，有了前车之鉴，本人应该吸取教训，可是次年法会征稿时，我那个拖延的习惯依旧没去。体现为母亲多次找我帮忙修改文章，都被我以自家人先靠后的理由搪塞过去。自己的稿件也迟迟没有动笔，甚至自信地认为我和母亲的文章已有框架，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信笔拈来。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，截稿日的前两天，协调同修又临时安排了新任务，让我根据 A 同修的口述撰写一篇重点稿件。 A 同修是位非常精进的老同修，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例数不胜数，稿件成文后足有7000字。没想到这边刚忙完， B 同修又来堵门，我只得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帮他写稿。截稿日当天下午， C 同修又送来了自己和妹妹的文章，而且后者的稿件还是手写的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我的内心派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觉得稿件就像井喷的泉水一样源源不断。通过不停地敲击键盘，我终于在截稿的前一个小时完成了所有文章的上传。问题是，我和母亲的稿件还躺在未改文件夹里，而且只有雏形，根本来不及填充细节。母亲见状， 淡然地说，他今年就不参加了，让我抓紧完成自己的。我听后仓促成文，匆匆上网，却依然晚了一步。看到已发邮件定格在12:01，我的内心满是遗憾。举起双手发正念时，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幅景象。伴随着网络法会的举办，另外空间的佛国世界天门大开，仙乐不断。过程中，每位投稿的同修都拿着自己的文章向上飞升。在仙女散花、祥云铺路的接引下，步入天国会场。随着法会截止日期的临近，天门也在逐渐闭合。联想起自己的稿子只差一点就能塞进天国法会的门缝，我的心很不是滋味。睁眼一看，母亲虽然也在举着手发正念，脸上却洒满了泪水。她跟我交流说，其实自己也很想参加这次法会，但联想到还有同修的文章没完成修改，几经挣扎，她选择了放弃。我所看到的淡然是她装出来的，她希望我们俩至少有一个人能参加这殊胜的法会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，我意识到自己的拖延让母亲与法会擦肩而过。联想起他曾经多次恳求我帮忙改稿，而我却反复推延，心里更不好受了。母亲却说，这次他虽然没能参加法会，但是却在师父的加持下感受到了另外空间。神奇的是，他所感受到的景象与我感受到的如出一辙。那一刻，我们真正理解了法会的意义。原来同修参与的每个项目，另外空间都有法的因素在铺垫。我当即决定，不管投稿日期是否截止，都把母亲的文章改好发送给明慧。就在我打开邮箱的那一刻，协调同修发来的邮件映入眼帘。原来他一直在隔空陪伴着我们，在得知母亲的稿件还未修改后，仍积极地鼓励我们投稿，并考虑向编辑部申请延时接收稿件。通过这段经历，我意识到每届法会同修们都应尽量参加，提前行动，不要拖到最后才执笔。截止日的前几天，地区组稿者尚且应接不暇，明慧网的同修怕是更为忙碌。大家应该把每一次法会当作一个共同配合的项目，去支持，去守护。第三部分，在写稿中学会珍惜同修。这届法会的征稿经历于我而言很不一般，因为以前我的任务大多以修改文章为主，今年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，走访老年同修为其代笔成为了主要的组稿方式。刚开始，我在聆听同修口述时，内心是麻木多过感动的，因为这些年改的稿很多，见惯了各类波澜壮阔的修炼经历，再听人提起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后来我意识到，稿子的侧重点不应该是经历，而是在这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活动、内心转变。于是开始与同修展开深入的交流，挖掘他们的想法，叩问他们的内心。这一挖不要紧，有的同修如芒在背，有的同修泪眼婆娑，还有的同修意识到自己三件事没少做，但是思维根本没咋动。触碰到个人观念时，还会加以掩盖。通过写稿，我与很多同修产生了共鸣，我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珍惜的点，那是同化大法后兼修出来的威德与能量。这些老年同修有的年逾古稀却能骑车如飞，有的黑丝渐长逐渐代替苍苍白发，还有部分老年同修因早期修炼悟不透法理而长期处于磨难中。尽管如此， 他们却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，早起晨练，每日学法，出门救人，样样不落。他们身上那股跌不破、摔不怕、勤耕不辍的劲儿，正是像我一样的青年同修所缺乏的。伴随着一篇篇稿件成型出炉，我意识到自己这项工作做得太晚了。如果早几年，我就来帮助执笔困难的老同修写稿，这些正式法的文章就能多多面世。这样想着，看待老同修的眼光充满了愧疚。看待跑前跑后鼓励老同修写稿，带我们走访各家的弟同修也充满了敬意。过程中，我和另一位同修义分工协作，先后为20位同修撰写了文章。就这样接连忙碌了几个下午，刚想喘口气，弟同修又来告知，有一个点上的同修在他的切磋下，8名成员全部同意参与征稿。我和同修义便继续奔赴下一个地点。谁知这个点上的文章还没写完，同修弟再次告知我们说，还有7篇稿件，需要我们以走访的形式完成。因为我和同修义所住的城区离这些点都比较远，下午撰写的稿件又需要在次日上午做修改，同修义有孩子要接，我又有课要背，所以对于同修弟不过问我们一声，就接连安排写稿任务的事，我和义都有些抗拒。当时我面上虽然没说什么，内心里却泛起了嘀咕。看同修弟的眼神也没有敬意了，只觉得他挺能活动的，而且不会换位思考。看待老同修们也不觉得愧疚了，甚至觉得他们的阐述有些啰嗦，叙述事情抓不住重点。后来我们硬着头皮完成了工作，同修弟却在下楼时对我说，他也想找我写稿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当场拒绝说，不要有依赖心，我手里没改的稿子有一大堆呢，你往年都是自己写的，写的也不错，完全可以自己完成啊。同修弟听后说，有些事我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，而且只会拼音，打字还慢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未置一词，匆匆下楼离去。不想前几天同修弟真的来我家找我了，结果因为家中无人而折返。第二次他又想来，却因天降大雨，怕无法按时回家而取消计划。前天他终于见到了我，我们二人也就这次写稿的内心活动展开了深入的交流。交流中我发现，同修弟完全是站在法的基点上思考问题。他收到征稿通知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，什么才是师父要的？而后去迅速践行与落实。那些口述经历的老同修，有很多是不会向内找，或修炼正处于瓶颈状态的。同修弟觉得我们年轻同修观念少，说话直指人心，可以在写稿的过程中帮助老同修们查找自己，清理修炼的脉络。在帮同修弟写稿时，我意识到他的这篇文章记录了当地流动真相点的诞生与成长，整理了数十位同修在集体讲真相项目中的熔炼过程，实在是太具有典型性了。他也直言，3次来找我写稿，都是因为有一念直接打到他的脑海里，让他下意识就想来找我。听了他的话，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。我意识到，在做正实法的项目时，我更多的考虑的是我我我，而同修已跳出我的框架，考虑的是整体。他的文章就该我写，那些老年同修也该我去接触，因为师父赋予我整理文章的智慧，就是让我干这个用的，这是我作为法中一粒子的职责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自己在人中一切有形的标签都是假象，长相俊美与否，从事的什么工作，文化的高低深浅， 都是些有待模糊的自我认知和意识。我要把这些观念和棱角在法中熔炼掉，我就是法中的一粒子，没有特殊的形态，和很多千千万万的同修一样，融于法中，根据法的需求到处流动，聚之成形，散之成粒。以上就是我通过参与改稿项目在法中熔炼的体会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，谢谢同修对我的鞭策和鼓励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整体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号。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将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，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。这个学法小组已经成立好几年了，一个星期集体学法一次，每次学法时同修们都能准时来到学法点，见面打声招呼，主动自觉的双盘腿就地打坐，与学法无关的事都不说，静下心来想着要背的法。我们每次学法前先开始背论语，接着背新经文，今年从2016年提醒开始，直至背到最近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至德国法会，每个人都参与，一篇接着一篇的背，不熟练的少背，背熟的多背，背的时候很用心。这里提的两位同修 DC 背经文背得非常流利，一气呵成，让人听了很受启发，真让人折服，他们鼓舞着每个同修，因此每个人都能自律，严格要求，在家都能努力背法学法，想尽快赶上背法熟练的同修。当背法一直到全球发正念前五分钟时停下来，大家都静下心来专注发正念，15分钟之后开始学法，学法以师尊的著作转法轮为主，每次学三讲法，每人读两个自然段，很投入，一气呵成，至少4到5个小时。同修们都能比学比修，敬师敬法，精进实修。几乎人人都能双盘打坐，即使腿有时痛，也不拿下来，坚持。师父在经济要旨环境中说，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，包括一言一行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能使人找到差距，能感动人，能熔炼人的行为，能使人提高得更快。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殿上练功。通过大家在一起集体学法，提高很快，感悟甚多，受益匪浅。人人都珍惜这个环境，不想失去提高精进的机会。因此每个同修都有他的闪光点。特别值得说的是，我们信任的 A 同修，他是发起人，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租了一间房屋，谁有困难有矛盾时都会去找他，他会义不容辞地去帮助同修，善意地化解矛盾，同时还会主动关心同修的家人，送温暖，耐心地开导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启迪人的良知，唤醒善念，很感人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在我们学法小组还有一位 B 同修，每次学法都会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此点学法，学完三讲法后回到亲戚同修家，又坚持学三讲法，一天共六讲法，第二天又学三讲法后才回到自己的家。他对自己严格要求，他的脚流脓淌水，他根本不在乎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由于自己的刻苦修炼，脚好多了，自身的变化很大，面目有光泽，人也胖了，年轻多了。 B 同修还有个更大的闪光点，他说真话，对人诚恳， 看到哪位同修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做得不够好，他会直截了当地指出。同修们都感激他的真诚，都欣然接受，向内找自己，互相促进，不断提高，共同升华。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有漏，有人心，有执着，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。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，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，众神都看得见。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，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，走好自己的路，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。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，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我们珍惜着学法提高的环境，抓紧实修。因此，我们学法小组的成员都有很大的变化。如有的同修家庭矛盾很复杂，也很特殊，心里不悦，很是苦恼。自从参加此学法小组，进步很快，学法跟得上，时时事事向内找，处处会用法衡量，从自己找原因，用善的一面对待，终于打开了多年的矛盾层面，改变了周围的环境，家人变得和谐，对大法转变了态度。又有一位同修独居，为了坚持修大法，自己的劳保工资被扣留多年不给发放，只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，对大法的无比坚定真让人敬佩。还有一位同修自己的亲人老人去世了，姿态很高，不跟家人计较一分钱及家产都不要，都给了自己的亲姐妹了，境界高。这样感人的例子很多，就不一一细述。通过集体学法，我们小组的同修共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，只有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才能更好的自然而然的去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，助师正法多救人，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救人的方法，多种形式，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去做，而是默默无闻的去做，发挥每个同修的特长，如做协调的，做救人项目的，也有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做好我们要做的三件事。我们先从家人、亲朋好友做起，直到常人。我们出门身上都带着真相资料，遇到有缘人，随其自然的发放，同时也会用大法的歌声唤醒世人的良知，善待大法。还有的同修用自己的钱去买小收音机、MP5 视频播放机送给有缘人，明真相。救人急、劝三腿等等都是救人的好办法，事实面前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学法修炼救人的点滴体会，我们还有很多不足，今后一定要勇猛精进，走好每个人的修炼路，不留下救人的遗憾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拿到了回家的钥匙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。如何能学法入心，一直是我面临的难题，因为觉得读法不够入心。2004年我开始背法，后来抄法，再后来用毛笔抄法，再后来抄一遍英文版，试图中英文对照来学等等办法，虽然当时都有改观，但是都很难真正入心。直到近日，我开始慢慢的看转法轮，才达到了得法20多年从没有过的静心学法的状态。我静静坐在桌前，默默的一句一句的看，不入心就返回去看，再不够入心再返回去看，直到的确看入心，再看下一句，不惦记速度，不惦记看多少，只是一句一句的看下去，看完一段再返回去看一遍或者两遍，看完一个问题再返回去把整个问题思考一遍。例如玄关设位的问题， 把玄关设位的整个过程自己回想一遍，哪里遗漏或不懂再翻书看一遍。又比如自心生魔的问题，把自心生魔的几种情况总结一遍，对照自己的心态接近哪种。当总结的时候，思维变得非常清晰，从前没有学明白的地方也忽然明白了，更不断地悟到了从前忽略的问题以及新的法理。前两天这样读法的时候，一下子进入发正念的那种神的状态，身体像是被神的那面控制着，坐姿也不同了，心也似乎入境的状态。晚上梦见我要回家，但是听说车票很难买，有个人说他可以开自己的豪华轿车送我们回家，直达不用转车，而且愿意补贴一些费用，这样我们只要花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快速的回到家了。他为了表示信用，把他的豪华轿车的钥匙给了我，我慎重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醒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想，我把快速回家的钥匙拿到手了，我想是师父点悟我，这样静心学法就是拿到了快速回家的钥匙，感恩师尊。我体会到我以前所有的磨难都是学法不足造成的，假如学好了法，修炼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坎坷。师父曾在弘引广度众生中教导我们，得法即是神。那么我们静心学法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神在学法。当一个修炼者，一个神每天沐浴在法光中，有什么磨难化解不了呢？虽然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想了很多办法试图达到学法入心，但是超法背法本身并不是纯粹学法，总是一部分精力在背或抄上，所以我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学法，而现在这样慢慢的学，真的就完全只是在学法。另外，要想学法时抱着坦诚的心态，时刻对照自己的不足的心态，就必须得是坦坦荡荡诚诚恳恳的心，那么就需要把自己的心完全打开，不留任何阳光照不到的角落，那么就必须不再保守任何人中的面子和秘密。假如还保守一点人中的秘密，向内找的时候，思维会不知不觉避开那些阴暗的角落，也就是法光不能够照进那些区域。表现上我一直找，一直也找不到这些执着，总在修别处，然而这些才是我最无法面对的。在师父发表了经文《走出死关》之后，我非常感谢同修的交流，我鼓起勇气向同修坦白了所有自己不能面对的秘密，从此心中不再有晦暗阴郁的角落，这对于我后来的修炼路意义重大。以上是近期修炼所感，多有不足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人人都羡慕我们是幸福一家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7号。我是2007年得法的，回顾修炼的每一步，无不包含着师父的心血，师父保护弟子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暗礁，在佛恩浩荡中走过14个春秋，我感到自己做得太少，师父给予的太多。为了照顾双职工的儿子儿媳，我搬到他家住，照顾小孙子。由于中共的谎言毒害，儿媳反对我学大法，并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24小时都带孩子吗？所有家务、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全让你一个人干吗？就是让你没时间，就是不让你练。对儿媳的恶意，我没有怨她，而是按照大法的法理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、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向内找，
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，真心为他着想，调整好时间。每天早上三点起床，把早餐做上，然后就随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。发完正念，吃完早餐，打扫卫生，九点左右就带上孩子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十一点回来做午饭，饭后发正念，带孙子一起学法，孩子午睡后我继续学法，下午三点继续带孩子救人，晚上五点回来做晚饭，饭后打扫卫生洗衣服，一忙就到半夜，打扫卫生时心里被师父的红吟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却觉得很充实很美好。儿媳知道我出去讲真相后，很担心我的安危，又怕家人被牵连，就对我说，大法好就在家偷着练，你再出去我就和你儿子离婚。我家有个邻居是大学教授，全家修炼法轮功，一家人全被开除公职，现在在超市打工呢，还遭人白眼。女儿非常漂亮，嫁不出去，今天被抓，明天逃亡的。儿子也说，你不为我想想，也为你孙子想想，家人为你提心吊胆的，睡不着觉，经常做噩梦。丈夫更是怒气冲冲，你要影响儿子前途，我拿刀杀你，你要再进去，我可不去救你，咱俩喝点毒药算了。看见家人被邪党的迫害，吓得已经理智不清了，我很难过。他们都是善良的，不是不分善恶的，就是担心我出事被迫害株连。我一边按照大法的法理向内找，一边在思想言行上归正自己，看到思想中很多肮脏东西。儿子当官，自己很有面子，自觉高人一等，家族聚会更是飘飘然，听的都是，你养了一个当官的好儿子，多孝顺的孩子，多强的求名心啊。对丈夫更是瞧不起他，嫌他无能，还得我养他，家里外面都是我，不平衡心，怨恨心，这些都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呀。我一边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一边继续出门传递大法的真相。一次在给世人讲真相后，丈夫不知从哪儿突然出来了，上来就踹我，我叫你说，我都跟踪你一路了，你发给别人啥了？你知道吗，刚才接到来了一帮人到家说你练法轮功，让我给骂走了，赶紧滚回家去。我回家后向内找，这是邪党这么多年对中国人镇压恐怖造成的，这是怕心，是不应该有的。我用真善忍的法理归正着自己的思想。又一次刚到家，丈夫指着我说，别看你好吃好喝养着我，给我洗澡打洗脚水，水果递我手里，我也不感谢你，那是你欠我的，你要修就必须过了我这关。看着不理智的丈夫，我不能让他再做坏事毁了自己，我就晚上偷着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，包括原谅你的敌人。我的心里升起更大的慈悲与善念。丈夫这时身体出现了状况，我陪他去大医院看病，不再怨恨他，处处为他想，丈夫也在渐渐的改变中。经过两年半的磨砺，不断修自己，向家人讲真相，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，好事都来了。丈夫退休了，每月3000余元工资，孙子在众人面前敢说法轮大法好，才3岁就能背百首古诗词，能和外教用英语交流，儿子仕途顺畅，又高升了。我也借机告诉家人，感谢大法师父吧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否则哪有这么多好事都降临到咱家呀。 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好三件事了。丈夫真像护身符不离身，儿子儿媳也不闹离婚了，我不用带孙子，也没人再说我自私了。从前所发生的一切好似从未发生一样，人人都羡慕我们是幸福一家人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成为一个无私为他的生命，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新的容量在扩大。14年修炼里，超市、田间、地头、山野，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人，驱散中共谎言对世人的毒害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善忍的恩泽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